主耶稣，我们实在是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爱我们，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知道你是这样的一位神。我们感谢主，你的圣灵充满我们，以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真理。求主来继续使用一下时间，你亲自来喂养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得到从你而来丰盛的生命。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要分享第六章啊，前面五章我们看到这个教会，特别是教会建立以后，我们看到圣灵在教会里面的工作，在使徒身上的工作，也是在每一个信徒身上的工作。教会从起初建立的那一刻开始，撒旦就开始来毁坏神的殿，从外面逼迫，从里面蚕食。撒旦就这么两招，他一方面从外面来逼迫我们，来恐吓我们，让我们能够没有胆量去传福音，没有胆量去服侍主。那么另一方面从里面，从我们心里面，那么遭破口。那初期教会第一个破口，那就是亚拿尼亚和撒菲拉这对夫妻，因为他们的贪心，所以被撒旦就利用。撒旦想利用他们的贪心来搅扰这个初期的教会，但是没有得逞，因为圣灵来做工，让这些使徒能够识破魔鬼撒旦的诡计。那么这一招不行，他又从外面又来逼迫，又把使徒抓起来。所以我们看到，就是撒旦是从来不会干这善罢甘休的，今天也如此。今天我们只要信主，只要我们走这条路，他一定不甘心。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小心，撒旦每天每时每刻24小时不断地盯着我们，我们稍不留心，一不留意，我们就中招了。今天我们这几年是已经是中招，是这个燃烧的瘟疫了。撒旦一直在我们身边，一直盯着，所以我们不要给撒旦留破口。这个破口，我们始终会有，我们都不完全。我们常常做事也好，什么也好，是有时候这个血气就会上来。血气上的时候，我们就多加留意。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会给撒旦留破口。我们在复兴的教会也可能会给撒旦留破口。你看初期教会，那么兴盛的教会就开始，但是仍然有破口。有破口不怕，怕的是我们不去读，怕的是我们分辨不出来，不知道哪儿有破口，不知道破口在什么地方。那么我们怎么才能知道破口呢？那就是靠圣灵，靠我们自己，我们自己肉眼看不到的。圣灵充满我们，这是非常关键的。圣灵之所以能够充满我们，什么情况充满我们？是因为我们的信。为什么初期教会是我们反复看到圣灵充满？因为这些使徒，这些信徒对主耶稣的完全的信靠，完全的顺服，完全的信靠，完全的顺服，那就是我们把我们自己完全放下，比如说不要有任何自己的主张，不要自己做主。在这种情况下，圣灵充满我们，这个属灵的眼睛才能够被打开，我们就可以看见，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第六章我们看到这些撒旦不断的攻击，那么教会一次又一次的得胜，每一次得胜都会有一个复兴，那就是门徒增多。这个门徒是真正信的人，是得救的人，是得救的人不断的加增，这个加增是神加增的，不是我们去做的。那么这些使徒他们所做的，那就是传神的道，那个完全的信靠顺服。我们所做的就是这些。那当然，这个传福音这是少不了的。所以我们看到第六章的第一节说，那是门徒增多，门徒增多了又复兴了，撒旦又开始搅扰了。我看下面就说，又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又有破口了。这个破口又是不是我们故意的，有时候啊，我们就是教会里面出现的这样一些问题，就会容易出现破口发怨言。为什么 这破口在哪儿？破口就在于帖帖的攻击上面忽略了他们的寡妇。说希腊话的犹太人指的是就是生长在外邦的散居在外邦的那些犹太人，他们又回到了耶路撒冷了。向希伯来人发愿，希伯来人指的是生长在当地的犹太地的这些犹太人，都是一个民族，是同胞，但是因为生活的那个区域地方不一样，所以他们生活习惯呀各方面就有差异，有差异最容易出现破口。那今天也是，那今天国内还好像北美这一块，就是我们华人的教会里边有香港的，有国内的，还有台湾的，所以各地的都有，还有其他的有华侨，比如说南亚、东南亚，所以这些差异就会容易造成这样一个空档，给撒旦就留了破口。那么可能就是当时使徒很忙，一方面传道，一方面还得照顾这些，因为当时是凡夫公用嘛，大家在一块吃饭呀，是这些、这个杂物杂七杂八的事产生，那么精力是有限的。虽然有十二个使徒，但是精力还是有限，那么多人顾不过来，可能在某些方面有一些忽略了他们的寡妇，照顾的不周，所以这些犹太人就替这些弱者寡妇就说话了，这是个事实。但是这个事实就给撒旦留了破口。怨言发怨言可不是一件小事，任何一个教会一定会有一些不和谐的地方，出现问题怎么办？发怨言还是我们去解决。我们记得就是神差遣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连红海都没过就开始发怨言，就那么快。这个怨言一旦开始发酵，整个这个全团发起来以后，合一就没有了，撒旦就开始在那儿搅动了。所以我们看到每当教会复兴的时候，就初期教会，我们查了这几天我们可以看到教会复兴的时候，正是撒旦挑动肉体制造怨言的一个绝佳时期。教会一旦开始复兴，一定会有征战，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一方面不给撒旦留破口，但是这个破口难免。那么有了破口怎么办？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靠圣灵，有圣灵同在我们就可以得胜。如果没有圣灵的引导，我们靠我们自己血气，那撒旦高兴的要命，靠着学习我们是无法堵住这个破口。第十二节，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十二门徒已经意识到问题在哪儿了，所以他马上解决，这是圣灵的带领。十二使徒我们非常清楚他们是什么样的人，那今天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看见，马上能够对症下药，那是圣灵的带领，因为圣灵充满，他们所做的都是从圣灵而来的，他们的心思意念都是从神而来的。说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他现在明白了，前面还不知道。说撇下神的道，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作为使徒，他们的重点是在神的道上，用神的道去喂养这些众信徒弟兄姊妹，但是他们现在撇下神道去管理饭食，顾不过来就出现这些问题，这不合适。那今天也是如此，今天的传道人他的重点就是讲在神的道上面下功夫，用神的道去造就教会，建造弟兄姊妹们的生命，让弟兄姊妹们在神的话语上得着。但是我们今天看到有的教会真的不是这样。我曾经听到一个姊妹说到他们原来那个教会，那个牧者是美国的一个牧者，是他对这个华人有负担，来这儿建立了一届华人教会，华人弟兄姊妹不是很多，但是好几年。 这个牧者特别忙，谁家有个什么说这个水管破了他去换，这个坏了那他，而且这些弟兄怎么都很年轻，而那个牧者呢年龄是最大的，这些年轻的弟兄不去动，就靠这些习惯了，他每天就忙这些事。不是说不对，但是不要主持跌倒，所以传道人他应该去照顾这些需要照顾的，去帮扶是应该的，但是不要偏下神的道，本末倒置，本末倒置结果就弟兄姊妹们这个生命上得不到充分的喂养。这是借着使徒意识到了说不能偏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下面第三节是，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以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这节经文我们正需要好好的去思考一下。说当从你们中间选出，这个选是怎么选？是像今天的这些西方教会是民主选举，还是怎么选？我们查一下原文，看一下这个选在这里边是什么意思。原文里面这个选是查看寻找，在弟兄姊妹们中间去查看去寻找，是这个选，不是今天所谓的民主选举。那今天这个西方的这些教会基本上都民主选举投票啊，去学这个地上的这个民主。民主选举结果是大家，我喜欢张三我就选张三，我喜欢李四跟我关系好我就选李四。好多时候这样，是不是真的按照下面的这个要求去选的？我待过几个教会没有看到。我们看到下面选出这些执事，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他们是不合意的，没有看到这些执事是互相掐，你掐我，我掐你，互相吵。但是我们在今天的许许多的教会，那些执事开会的时候是很少有一件事情是大家能够合意的去通过，争吵有的打起来，这一点不夸张，真的有打起来的。我曾经在一个教会实习的时候，那个主任牧师不让我去参加他们执事会，为什么？怕把我绊倒。我们可以想到这个执事会什么样的执事会，说这个选誓不是民主，是要查看寻找。那查看寻找呢，肯定有一定的标准。什么标准呢？下面三个，一个是好名声，一个是被圣灵充满，一个是智慧充足。好名声，这个好名是什么呢？好名是指有好的见证，在弟兄姊妹们中间，无论在什么人面前，在外邦人面前有好的见证。这个好的见证就是有基督的生命。被圣灵充满，我们前面分享过，被圣灵充满就是这个人完全他愿意被圣灵掌管，他的所有的都是有他有属灵的追求，所有的事都是按照圣灵的引导，按照神的话去做，就是没有自己的主张，就是个器皿。一个器皿没有掌腿的器皿是不可能有主张的。第三个就是智慧充足，智慧充足，我们知道智慧是从哪来的？所谓智慧人是敬畏神的人，对神没有敬畏，他这个人不可能有智慧。充其量是聪明。我们今天说，今天这个世界上聪明人很多，有智慧人寥寥无几，包括那些君王，有几个是有智慧的？没有智慧，有智慧能把这个国家治理乱七八糟，处理到那个程度。所以这个智慧充足是对神的敬畏，这就在那儿。敬畏神，因为敬畏神有智慧，所以他就有这样的智慧可以处理这个教会里面关于饭食的一些事情。所以这个三个条件非常重要。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为什么今天许许多教会学出来的执事会出现那样的情况，没有生命。第一条没有生命，没有好见证，在家里面不像个样子，在弟兄姊妹中间可能装一装，熟悉的弟兄姊妹跟前也不像样子，没有好的见证，没有好见证就没有资格做执事。所以这样做了执事以后， 如果没有好的建设做了此事以后，那还不是一团糟吗？他不给撒旦留破口吗？被圣灵充满，完全把自己放下，把自己先交给神，求神来掌管，这也很少。智慧充足，敬畏神。我们说实话，现在有几个是真正敬畏神的？对神不敬畏，所以各方面就会乱七八糟。无论是生活，无论是工作，什么都是乱七八糟，家里面也是一团糟。所以这个非常重要，这不仅是做执事的资格，也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应该活出的生命来。那之所以要这样去学，说明是当时那些弟兄姊妹不是所有人能够达到这个标准的。如果都达到了，就不用学了，不用去找了。去找说明当时就多数人还没有活出这样的生命，这三个方面都具备，所以要去寻找，要去查看。这些执事选出来干什么呢？选出来是管理范式。这个管理范式一个就是具体，其实是管理教会里面除了教导以外的其他的所有的事物，这是执事干的事。但是我们今天看到，今天的执事已经完全冲破了这一个界限。我们一会儿再分享。第四节说，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念。那是做使徒，使徒是什么？使徒是专心以祈祷传道为念。他的两点，一个是祈祷祷告，一个是传道。传道我们能理解，那是讲道嘛，讲神的话嘛。那祈祷很重要。如果一个传道人不专心祈祷，这个传道就会慢慢的世俗化，慢慢的就会把事业东西带进来，因为缺少了祷告，没有祷告的托起，可能就慢慢就会用靠着血气，靠着那种头脑里面的知识去讲，这个很危险。所以祈祷在前，传道在后，没有祈祷的传道，最后就这个力是越来越小。如果没有祈祷，这个传道你可能就会聚焦在各种杂这个繁杂的事物上面。所以他说要以祈祷传道为念，这儿就把其他的事物交给那些执事去处理，他们可以把这个重担卸下来。神是让我们把我们身上的重担卸下来，轻轻松松的服侍主。如果我们服侍主的过程当中觉得特别疲乏，特别累，比如说传道人写篇讲章，吭哧吭哧几天，一个月两个月写不出来，一个月讲一次道的，就这些写不出来，很累很累，那么这个重担就很重了。其实这个里面我们就考虑有没有圣灵的同在。神让我们做工，他是让我们轻轻松松的，圣灵会帮助，圣灵会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是器皿，圣灵透过我们去做，是会很轻松的。如果太累，说明这里面很有很大的问题。第五节说，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啊，上面又提到说，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我们派谁派呢？是使徒们派执事管理这事。弟兄姊妹注意这个界限，注意这个次序，是使徒选出以后，使徒派这些人做执事去管理这些杂物。也就是说，这个教会里面的主要的权柄在哪儿？主要的权柄在使徒手里面。而现在我们好多教会看到，特别西方教会，这个执事的权力很大。有的教会执事就是这个传道人写好了讲章以后，要执事过目才能去讲，执事不同意不能讲。所以整个把这个次序颠倒了，神殿的次序一跌倒，那百分之百出问题。而且还有教会，就是这个教会选传道人时候，就聘请传道人时候，是大家投票选举投票，然后执事会也要投票去决定， 执事去选这个人是不是适合来这儿做传道人，对不对？我们从这里看是不对的嘛。所以这里边就有好多好多问题。我们今天看到教会为什么荒凉，为什么 这么多的问题，其实好多原因，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这个界限没有把握好。神起初创造了这个世界以后，创造了人，因为人没有把握好界限，这个亚当挪夏娃越了界，才出现今天问题。所以今天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问题，其实就是从这个方面，就是越界。如果不越过那个界限，大家都在自己的那个圈子里面，应该是和谐的。但是今天都在越界，我们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也在越界，这些执事今天就越界，没有把这个组织颠倒了。领袖是使徒，不是执事。今天教会的领袖是传道人，不是执事，但是反过来了。所以我在另一教会实习的时候，后来我离开以后，一个弟兄一个姊妹跟我讲到他们一个执事会主席，他们一块查经的时候，那天查经呢可能传道人不在场，那么这个执事会主席呢问这些弟兄姊妹，你们说这个教会是执事大呢还是牧师大？这是问了一个很离谱的话。那么在他心里面，他是执事会主席，他是大的，他是老大。那确实在这个教会里面，执事是大的，执事会主席那是最大的，他有权去罢免这个牧师。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这就是这个界限。所以我们教会要想真的复兴，我们就是要界限要摆好了，都不要越界。那么前面为什么是发怨言呢？因为这个使徒也没有把界限搞清楚，自己不仅讲到了，而且其他事也做了，其他事不给他们去做，他们做了，好在他们及时的能够看到这些问题，所以使徒们及时收脚，把这个界限搞清楚，自己再不越过去。该弟兄姊妹们去做的放手去做，不要拔得那么紧，这不是个权力问题。教会里面有什么权呢？争什么权有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使徒啊，一开始是没有明白，不是他们抓权喜欢这个权，真的意识到这问题严重性以后，他马上放手。我们今天也是，教会的传道人要放手，该弟兄姊妹去做的要让他们去做。为什么就需要同工呢？教会不是传道人的教会，不是你一个人可以做的，是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同工的。大家这个同工底下的知识要求很高的。所以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这个祈祷我刚才分享，其实从另一方面，这个祈祷是什么？祈祷是我们跟神说话。传道人说要祈祷是跟神说话，那么传道呢，这是跟人说话。所以这个传道人是一方面他要跟神说话，跟神交通去祷告，另一方面要跟人说话，跟说话用神的道传道。这是今天传道人要做的，就学了下面这些人。特别第五节最后提到了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前面几个都是犹太人，不管是三就是外邦的还是当地的，但是这个尼格拉说进犹太教的，就入了犹太教，那他不是犹太人，就是一个外邦人。尼格拉呢，这个名字第二次提到是在启示录的第二章第六节，提到了尼格拉一党。但是那个尼格拉一党，那个尼格拉是不是尼格拉我们看不出来，我不能这样去联想，但是名字是一个，就是尼格拉这个名字这两次提到。第六节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身上。那七个执事都齐了，然后都站在使徒面前，然后按手祷告。那今天就是牧师案例啊，或者是那个差遣一个人去做工啊，都是要按手在身上，按手在头上，然后祷告。那今天呢常常是跪在那儿， 当时是站在使徒面前。那么不能说文切帖跪在那儿不对，就是站、跪、坐都没有关系，都不重要，形式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心到底在哪儿。按手就意味着就是委任这些使徒，这些执事，他们以后处理这些杂事，有从神而来的权柄。第七节，我们看到这个破口堵住了，破口堵住以后，你看神的道醒旺起来，马上醒旺起来。每一次破口一堵，马上醒旺。说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我们看到这个破口啊，对这个教会的伤害太大了。这个破口不堵，你谈复兴门也没有。所以一定要堵住破口。这个破口你看第二次出现，第一次是那亚拿尼亚撒菲拉因为贪心，第二次是因为这儿试图这个做事没有做得太恰当，忽略了，有了破口。但是每一次破口堵住以后，紧接着有一个复兴，所以第七节说神的道就兴旺起来。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前面没有啊，前面那些祭司是包括祭司长，那些都是逼迫这些，逼迫主的，也是逼迫这些信徒，逼迫教会。但是现在提到祭司也有了信的这道。弟兄姊妹知道吗？祭司是什么？祭司是在旧约的时候是神和人之间的一个中保，是当人犯了罪以后，他替人去到神面前来谢祭认罪。那其实主耶稣定了十字架以后，这些祭司的任务就完成了。主耶稣就是那个赎罪祭，主耶稣这个祭一次献上永远有效。那么祭司再用不要献那些牛羊那些东西呢？不需要了。所以祭司的任务是要完成，但是以色列人他不相信耶稣基督是他们的赎罪祭，所以现在可能他们还在献祭，其实根本没用。包括那个圣殿，圣殿为什么主后七十年被毁呢？因为圣殿它的功能也完成了。一个是教界限的教会，教会就是神的殿，另外就是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都是神的殿。那个圣殿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所以在主后七十年真的主耶稣预言这要毁掉的，到现在都没有建起来。什么时候建起来？主耶稣再来之前建起来，那第三个圣殿，第三圣殿建起来的时候就是主耶稣到的时候。所以只要以色列说明天建圣殿，后天建起来了，弟兄姊妹你心里面应该明白主耶稣马上就来了。建起圣殿那个假的基督有三年半的时间的迷惑这些以色列人，他是基督，他是弥赛亚，结果是这七年大灾难的前三年半，这三年半到头以后，这些以色列人一下眼睛亮了，原来这个是个假的，后来就开始逼迫他们了嘛，才知道他们杀的那个耶稣基督，耶稣才是真正的弥赛亚。第八节，斯提凡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前面我们提到这些使徒是满有从神而来的能力，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的这些所有的人的病全都得了医治，这都是神给的能力。斯提凡也有这样的能力，斯提凡不是因为说作为执事才有这样的能力，其实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能力，我们今天也是。那么在马可福音的16章17到18节就提到过，我们只要信了主以后，我们读一下马可福音的16章17到18节，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什么神迹随着他们呢？就是下面的，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 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好了。这是我们信了主以后，因着我们的信，主耶稣给我们的能力，可以奉主耶稣的名赶鬼，我们都有赶鬼的这个能力和权柄。为什么现在我们赶不出来？我们没有信心。主耶稣说，你如果有信心，让这座山挪在海里，这个山就会挪进去。不是我们挪，我们祷告神去挪。赶鬼不是我们去赶，我们奉主的名，主去赶。说新方言，说新的方言，今天好多弟兄怎么会说方言，这都是信的人有点神迹。手能拿蛇，这个蛇可能指的毒蛇，毒蛇拿到手里面它不会毒咬你，毒了以后你喝了毒物，什么毒物也不受害，毒不死你。我们有这么大信心吗？蛇爱病人，病人就必好。所以这不是说斯提凡啊，因为做了执事才有这样的能力，不是，他作为一个普通的信徒，因为他的信，因为圣灵的充满，有这样的能力就显明出来。第九节，当时有称利百地拿会堂的几个人，还有古利奈、亚历山大、吉利加、亚西亚各处会堂的几个人，这里面提到几个名字，古利奈。在今天的叙利亚，亚历山大在埃及，基利亚呢就是靠近叙利亚那一带。这些人干什么呢？都起来和斯提凡辩论，因为斯提凡有能力啊，写出那么大奇事大神迹，他们就开始辩论，开始逼迫了，又开始逼迫了，一兴旺起来又开始逼迫，这就是撒旦的这个伎俩。所以我们教会是没有消停的时候啊，你别想说教会一直么复兴，一直么不可能的。复兴了，然后这个破口出来了，然后撒旦开始攻击了，我们就开始征战，征战完了再复兴，复兴完了再征战，就是这样。前面逼迫那几个使徒是犹太公会的，是祭司长呀那些领袖长老。但是现在呢，不是，现在是各地的几个会堂，各地的几个会堂的这些人负责人，是这些头头开始找斯提凡的麻烦。第十节，斯提凡是以智慧与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为什么众人抵挡不住呢？因为斯提凡是用智慧和圣灵主要说话，就是他的话都是从神而来的。这里面提到了智慧，我们看一下这个路加福音的21章15节。路加福音的21章15节，路加福音21章15节是这么说的：说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智慧，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搏不倒的。这主耶稣当时告诉这些门徒，就是将来我们会遇到大的逼迫。我们可能被抓起来和干什么的，那我们逼迫我们要申诉，我们要去申辩。我们申辩的时候，不是我们提前的打好了草稿，我要怎么说怎么说，他怎么问我怎么说，不是的，不需要。为什么呢？到了时候，主耶稣必然把口才智慧赐给我们，让这些仇敌根本抵挡不住。那现在斯提凡我们这儿看到了，真的是。我们再看一节经文，就是路加福音的12章12节，也提到了同样的问题，他到了圣灵。路加福音的12章12节，11节就说，人带你们到会堂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不要思虑怎么分诉，说什么话。12节，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所以这俩处经文都告诉我们，我们不要担心。我们可能平时是这个吐嘴笨舌，我们不会说话，我们没有口才，我们不是靠我们的口才，是靠圣灵，靠神给我们的智慧。所以我们不要担心。 我们真正的信靠神，我们到什么时候神都与我们同在，众人根本抵挡不住。其实众人抵挡不是尸体犯，不是说他这个尸体犯不顺眼，是因为尸体犯有从神而来的能力，他们看不下去，他们反感，所以他们实际上抵挡是圣灵。所以我们看使徒行传，我们始终心里面要知道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一定要考虑到圣灵他的位置。说这些他实际上是抵挡圣灵。今天那些人，这个地上的人逼迫我们，不是我们跟他们无冤无仇的，为什么逼迫我们呢？是逼迫我们的那个族，因为我们信了族，他们才逼迫。如果我们跟他们一样，那肯定不会。所以我们这儿，我们其实就不会高看我们自己，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即使我们就像尸体犯，就把这些人驳倒了，不是我们自己有多大的本事。那敌挡不住怎么办呢？你看他们的花招很多，这撒旦呀，这个伎俩太多了。就买出人来说，买出人来说是什么意思？就花钱买人嘛，雇人嘛，花钱雇人干什么呢？做假见证嘛。就花钱雇人说什么呢？这些人就说我们听见他谤读摩西和神的话，啊，这就开始做假见证了。说斯提凡啊，我们听见斯提凡就谤读摩西也谤读神的话。谤读什么意思呢？谤读就是诽谤、亵渎，就辱骂、毁谤。这个帽子很重啊！说斯提凡说辱骂摩西，不仅辱骂摩西，还辱骂神了，这个多重呀！开始做假见证了。第十二节，一方面做假见证，他们一方面又耸动了百姓、长老并文士。长老文士属于领袖这个更高一个阶层的人，他们来耸动这些人，而且还耸动百姓所有的人，一起来对付这个斯提凡。而下面就是就忽然来捉拿他，把他带到公会去。这次把他们带到公会去，为什么呢？长老和文士同意了。我们这次看到啊，这些长老文士包括这些百姓没有分辨的能力，不会分辨，没有分辨的能力，就那最后就是被利用了。那今天也是，如果一个弟兄姊妹没有分辨，不会分辨，那一定会被撒旦利用的。被撒旦用了以后都不知道，被撒旦利用都不知道，在抵挡神都不知道。那这些文士和长老就是这样，不会分辨很危险，不会分辨百分之百会沾染污秽，百分之百会被利用，被撒旦利用，最后成为撒旦的帮凶。不一定是撒旦的仆役，但是会成为撒旦的帮凶。所以今天好多弟兄姊妹说口口声声信主很敬畏神，不在服侍主，其实好多时候被撒旦利用，成为撒旦的帮凶。撒旦啊，这个招数很多，但是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怎么分辨？那就是好好去读经，我们里面有神的话，我们让圣灵充满。当我们眼睛这个属灵眼睛打开以后，魔鬼撒旦用什么招数你都不怕，你都能识破嘛。我们不可能被他利用。带到公会以后，十三，设下假见证说，就提前就设提前就商量好了，就你们就用这个说，你用那个说，假见证。你看这些，这是神的百姓啊，这些犹太人，你看他们就，他们知道神的世界里面做假见证是就是神要致死的，不可做假见证，世界里面的其中一件。但是他们在那儿明明的去设假见证，说人呀，这个悖逆到一定程度，这个人性感应的时候，什么事都做出来，心里面早就没有神了，只有他们自己的肚腹。然后就上面说，这个人说话不住的招诫圣所和律法，这个又第二帽子，第一个是谤读，第二是招诫圣所。那个圣所在当时，你知道吗？这是神的家呀，你招诫神的家，那是罪大恶极的。而且还召见律法，律法也是神的话呀。 上面是棒读神的话，这次是召见神的话。你看这个帽子扣的，这两顶帽子如果真的坐实的话，那斯提凡按照摩西律法那只有一死。下面十四节他又这么说的时候，我们曾听见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也要改变摩西所交给我们的规条。你看这个帽子也很重。他不仅说这个斯提凡，还把斯提凡所信的主拿撒勒人耶稣也带了出来。所以我们看到他们是恨的那个耶稣，因为他们曾经恨的那个把那个耶稣杀掉了，恨这个人，现在恨这些他的追随者。说拿撒勒人是要毁坏此地，这是斯提凡说的。我是相信他可能说过类似话，但是不是毁坏，主耶稣是要审判这地。主耶稣在活时候说过嘛，神要把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他们可能把这个审判认为是这个耶稣当时活的时候就要毁坏这个地，现在我们把他钉死了，现在又跑出这些人也要毁坏此地。还什么也要改变摩西所交给我们的规条。规条什么意思呢？规条就是指那些当时的文士去对这个律法的解释，就像今天的好多灵修书一样。今天好多灵修书就是人对这个他对圣经的理解，他的解释。灵修书可以看，但是不要全信。这个我们心里面要有数，我们就看圣经。我们看的时候，我们真有一个敬畏的心，真的有寻求神的心，圣灵会引导我们去明白。我们读一次不明白，读第二次，慢慢慢慢，亮光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有好多时候，我们读那些经文，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地方，但是有一天你突然读，哎，这个亮光出来，原来这些经文是告诉我们这个意思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以圣经为根基，其他灵修书籍可以看，但是参考。那么看的前提，你要搞清楚这个灵修是不是真的是对神话的解释，是不是那些假先知呀，那些异端，一定要分辨。这规条就是文士对律法的解释。这个在当时的犹太人，文士对律法的解释，这个人为的解释，他们视同摩西律法，把这个地位等同于摩西律法，就像今天的天主教，那个教皇说过的话等同于神的话，这很危险的。那么其实这个规条也是主耶稣在地上时候说他们这个古人的遗传，也包括古人的遗传，就是传统。就犹太的世界查理和人为的一套认识成为他们的传统，这套传统呢就跟神的话一样。那今天其实教会也有传统，今天好多教会有传统，特别是这个宗派那个宗派有传统。这个传统怎么来的呢？是世界查理和形成的一套人为的东西，有的是合乎圣经的，有的根本不合乎。第十五节，在公会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他，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我们看到，你看这神的做工呀，这众人要现在要恨不得把这个斯提凡马上钉死，给他加那么多罪，但是斯提凡在他面前这个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这是神的作为。另外一方面，真的我们看到一个真正有生命被圣灵充满的人，他的面貌真的不同于那些其他人。弟兄姊妹如果留意一下，在一群弟兄姊妹中间，我们就看这个面貌基本上也可以判断出来。如果一个弟兄姊妹愁眉苦脸，你从身上你看不到一点喜乐，那个脸是灰呛呛的，眼神俩眼无光，你说他有圣灵吗？圣灵充满吗？有生命吗？很难说。但是如果真正有生命被圣灵充满弟兄姊妹，他那个面貌是不一样的，他是带着喜乐的，而且他说的话真的是不一样的，有分量的。这儿提到了斯提凡的面貌，前面是提到主耶稣那个登山变相，还在前面就是 出埃及记的34章提到摩西不是第一次在河烈山上跟神在一起，神赐下十诫，然后一下山呢，结果看到亚伦带着一帮人被那个金牛犊，这个摩西生气把这个法板就给摔破了，就两块石头上面有十诫，摔破以后神说你再做两块石板你带上来，神再亲自把那个字写上去。他第二次上山 写下这个，上了山 下去以后呢，众人看他的那个面上那就不一样，众人都不敢看，为什么呢？因为这么多天他一直和神在一起。所以我们如果真的常常的亲近神，常常的祷告和神交通，我们就会反照主的荣光。所以我们和神的关系非常重要，我们和神的关系到了那个一定的程度以后，我们整个人的精神不一样，我的这个容貌都不一样，是脸上有荣光的，这个荣光是反照主的荣光，是因为我们里面真的有圣灵充满。这我们就把第六章分享完了。我们看到第六章也给我们很多的看见，我们如何在教会里面真的要堵住破口，这个破口需要我们有属灵的看见，我们能够看到破口。有些破口是弟兄姊妹的软弱，弟兄姊妹给这个撒旦留的破口， 有的是这个教会的领袖，比如第六章是教会的这些领袖使徒给撒旦留的破口。但是感谢神，因为他们对神的绝对的信靠，所以圣灵在他们身上来及时的做工，圣灵帮助他们堵住破口。每一次破口一堵，紧跟着就带来教会的复兴，教会一复兴，撒旦又开始攻击，又开始毁坏。所以我们教会啊，这将近2000来年一直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现在教会主耶稣是33岁被钉死的，所以教会到今天可能还不到2000年，将近2000年的光景就是这样发展过来的。这是一个属神的教会，那不属神教会不在这里面，已经世俗化了，撒旦是懒得管，已经完全在撒旦的控制之下，撒旦不会去在他们身上下功夫。所以撒旦定什么？定那些寻求神的弟兄姊妹，定那些真正愿意被神改变、愿意信靠神的这样教会。所以我们真的要当心，不要被撒旦利用。我们有的时候被撒旦利用了，我们都不知道，还以为是神的祝福。所以我们真的要当心。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